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在大法修炼中我身心受益，而我的丈夫虽然不修炼，但他也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受到法轮大法师父的保护，得到了上天的福泽。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奇迹。2021年3月8号那天，丈夫在买水果要付款时，突然眼前漆黑，看不清手机的屏幕。这突如其来的状态让丈夫感到惊慌和恐惧。他慌忙放下水果到药店买了药，立即吃了，心里平静了一点，眼睛的视力也渐渐地恢复了。但是他隐隐地感到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身体出状况了。紧接着他就开始浑身无力，头剧烈的痛，心脏痛，反胃，恶心，吐，什么东西都吃不了，什么味道也闻不了。开始走路还没问题，后来就走路不受控制地往一侧偏。看到丈夫这样，应该不是一般的小病，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丈夫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修炼大法，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状况，通过学法练功，身体都恢复正常，所以他说不去医院，就相信大法师父，就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没事的。出现病状的这几天，丈夫基本就是卧床，没怎么吃东西，表现出来的症状应该是脑血栓、胃炎、冠心病。第四天，因为家里要来客人，他想出去走走，透透气。他拖着虚弱的身体想去买菜，下楼没几分钟就给我打电话说他走不了路了。我迅速下楼，看到丈夫坐在小区花池边，拿着一个小树枝在地上画着。我走到丈夫跟前问他怎么样，他说走不了路了，自己控制不了身体。我问丈夫，你相信大法师父吗？你相信大法好吗？你相信大法师父能救你吗？他无奈地说，我还咋信，我也没吃药，也没上医院，我也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咋信呢？我对丈夫说，人活百年，生老病死，这就是人的状态，有病了去医院，医院只管治病不救命，否则医院就不会死人了，就这样还不知道得花上多少钱。所以我想，生逢大法红传之时，把大法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生命里，相信大法好的这一念就像砸钉子一样砸下去，什么也动不了这一念。不管病好与不好，不管是生和死，都相信大法好， 你能做到吗？丈夫看着我，坚定地说，我能做到。听到丈夫的话，我的内心是那样的踏实，我知道丈夫没事了。我对丈夫说，你坐在这里等着我，我去买菜。十多分钟的时间，我拎着几个大袋子的菜，疾步地走到丈夫跟前，说，你在这等着我，我把菜送回家再来接你。丈夫说，不用，咱们一起走。我说，你能行吗？他说，没事儿。站起身后，他说，把菜给我点儿，我帮你拿。我说，你能行吗？能拎菜吗？他说，行。我一看丈夫接过几个大大的菜口袋，大步流星地朝家里走。我激动地说，你好了？他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我好了，没事儿了。进屋他就给大法师父上香磕头。80多岁的婆婆和我的母亲见到此景也激动地哭了。婆婆也到大法师父的法像前不住地磕头，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儿子。未修炼的小妹夫听说了此事后，急急忙忙地到我家，说什么也得让我丈夫去医院检查，说有病不能停着，得去医院治。丈夫也只好跟他去了医院。经过各种检查，丈夫除了有点血压高外，没有其他任何问题，很健康。通过医院的检查，丈夫的心彻底放下了，也更加坚定地相信大法师父的慈悲，大法的无边法力。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十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 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对夫妻却经历了不止一次的人生艰难，这是充满善与坚韧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丈夫21岁那年在工厂上班出了事故，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他人被卷进机器，胳膊折了好几节，手都碎了，周围的人都料定丈夫不死也得残废。丈夫被送去市里骨科医院抢救，经专家会诊决定锯去丈夫的胳膊，以免溃烂和全身细菌感染。当时婆家的人都吓坏了，觉得那么年轻的我肯定不跟丈夫过日子了，但我却哭着说，他就是残了我也伺候他一辈子。我又给大夫跪下，苦苦哀求说，千万要留下他这只胳膊，哪怕只做个样子，他太年轻。我的举动感动了大夫，大夫向我们家属说清了留下胳膊可能会出现的后患，在我的坚持下给丈夫做了保守治疗，留下了这只胳膊，手术做了6个多小时。后来苍天有眼，丈夫奇迹般的好了。可是经历了这场磨难之后，丈夫的脾气却越来越坏，骂人成了他的家常饭，张口就骂，有时骂了人自己还意识不到。他还抽烟上瘾，烟卷一天得几盒，有时嫌不过瘾就抽旱烟。丈夫毛病越来越多，一大碗酒一口气就喝下去，经常喝醉然后就闹事。一次酒后，他在班上骂人，从楼下到楼上挨屋点着明骂，从科长到厂长骂遍了。还有一次酒后，丈夫在单位用手掌连着拍碎42块玻璃，扎得满手是血，保安的被子和枕头也被他扔了，3个工人都按不住他。丈夫单位的厂子坐落在河边的桥头上，办公室的电话他也抢去扔到河里，单位里没人敢惹他，都不跟他一般见识。丈夫在厂里上班，什么东西都往家拿，家里有用的就用，没用的就卖钱。丈夫还变得好赌钱，扑克牌麻将都玩，大厂小厂都敢上，而且总是输钱，玩起来不计后果，上瘾到了极点。我骑着3轮车卖菜，挣的钱都给丈夫还账。一次我到排场找他，他回到家就撕钱，嫌我没给他面子。我不让他撕，他就把窗户关上，拿菜刀把门别上，打我，把我从炕上扔到地上，从地上拽到炕上。沈婆婆听到丈夫的打骂声，赶来劝架，怎么叫门她也不给开。那次把我身上都打黑了。一次，丈夫打台球入迷，打到深夜，放在旁边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他竟不知道。当时家里那么穷，我心里啥滋味可想而知。我整天跟他过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1998年秋季的一个傍晚，丈夫在回家的路上听说谁家放录像，他也不知道放什么，就跟着去看。到那儿他才知道是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丈夫看完一讲就回家了，吃完晚饭就上那放录像的家里练功去了。第二天丈夫整个人都变了，原本文化低不爱看书的他开始捧着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而且从此天天捧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丈夫激动地说，我终于找到了师父，不管李洪志是人还是神，我都要修下去。丈夫学了法轮功， 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解他的一位同事却断言，他要能改好了，哪儿都能好了。可是丈夫真的变了，不再抽烟、喝酒、赌博，坏毛病都改了。村里谁家有事，他就主动帮忙。我们夫妻关系也好了，家务活他也抢着干，日子越过越好。我万分感激法轮大法。后来，我就支持丈夫在我家成立学法练功点，这样，这么好的功法就可以让更多人来学练了。丈夫刚学法不久的一天，他在单位夜班值班时，碰上宁科长来查岗。丈夫在岗，还跟宁科长打了招呼。第二天早晨，另一个科长接班时，宁科长却说他晚上查岗，丈夫不在，要罚款，还不给记功。丈夫知道这件事后，就去找宁科长，当着12位员工的面质问宁科长说：“你是人吗？”宁科长当时感到很没面子，站起来就给丈夫两个嘴巴，一边一个，打得丈夫眼睛冒金花。在场的工友们都心想，这回事可要闹大了。没想到丈夫不仅没有大闹，很平和地站起来对科长道歉：“老宁，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这样说话，真的对不起，我错了。”当时在场的工友们都惊呆了。因为同事们都了解丈夫，他哪是能受这种羞辱的人，何况真的是冤枉啊。原来就在那一瞬间，丈夫想起大法师父的讲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稳了下来。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波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事后工友对丈夫说，真没想到，那天你能忍住，还当面道歉，是大法改变了你。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功发动迫害，单位的厂长让丈夫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如果丈夫不签，就不让回家。后来，丈夫在厂子吃住，24小时都有人轮流看着他。过了几天，厂领导把我找去，我吓坏了，就给丈夫下跪劝他。20多天后，丈夫才回家。隔年2000年9月，丈夫因为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被绑架，国宝警察用几根电棍轮流电击他，没电了就不停地扇嘴巴，连续折磨丈夫8个小时。最后，丈夫晕倒在条椅上，这次被看守所非法关押3个月。期间，国宝警察隔三差五地到我家，问我还有没有法轮功的东西，又劝我别跟丈夫过日子了。我吓得直哆嗦，不敢在家住了，就搬到亲戚家去住。2008年奥运会前夕，丈夫又再次被绑架，这一次被误判了7年。这时，村里很多人都议论，这回我准要改嫁了。而我心里清楚，法轮大法好，是大法改变了我丈夫，让丈夫重新做个好人，是江泽民的打压政策错了，造成丈夫的冤案，我咋能在他落难时弃他而去，让他雪上加霜呢？丈夫被非法关押6年多，这期间我靠打工挣来的工资维持生活，还经常奔波到监狱去探望丈夫。我孤身一人在家，经常以泪洗面，哭得眼睛看东西都模糊。我6年中没买过一次肉，没吃过一顿饺子。别人过年欢欢喜喜，我把自己关在家中落泪。我的坚守和善良渐渐地感动了村里人，乡民们由开始的看笑话到理解，由同情到帮助我。村里平改时对我家补偿款不公，村民主动签名为我作证，谴责对我家不公正的对待。丈夫出狱回家后，洗衣做饭收拾房间，样样抢着干，我是苦尽甘来。村民也夸赞，看人家某某人的丈夫，哪像蹲过6年多的大狱的人呢， 身体真好。丈夫现在红光满面，腰板挺直，别人还穿很厚的衣服时，他就穿短袖衫。快20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健康啊。再次，我感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将满身恶习的丈夫变成彬彬有礼、宽厚善良、人见人夸的好人。也感谢所有在苦难中曾经帮助过我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人生本有高低起伏，但是这位善良妻子所经受的一些苦难，是不是本应也可以避免的呢？幸好深受感动的村民们对这位妻子的协助与声援，也证明善良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在继续传递中。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自山东省，是1999年大年初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后，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身心健康。而我不修炼的家人也跟着我在大法中受益了。下面说说我练功后，我儿子跟着受益，两次绝处逢生的事。我儿子上班时吃住在单位，有一天晚上他不幸煤气中毒了，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同事才发现，推开门叫他都叫不应了。他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你儿子病了，你过来一下。当时我心里很平静，心想我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想我儿子不会有事的。于是我就骑上自行车去了孩子的单位，到那一看，他在床上坐着，就是精神状态不好。我说，这是煤气中毒吧，你下地活动活动吧。结果就一会儿比一会儿好，很快儿子就没事了。要是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儿子煤气中毒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次晚上，儿子从城里骑摩托车回家，因为同事喝了点酒，我儿子就开着摩托车驮着他同事。开了没多远，儿子的同事嫌儿子开得慢，他要自己开，儿子没办法就让给他了。结果还没出城，在一个拐弯处，两个人就都甩出去了。那么大的惯性甩出去，结果可想而知了，儿子的同事当场就摔死了。然而神奇的是，我儿子啥事都没有。您说神奇不神奇？事后我问儿子当时的情况，儿子说，我叫他开慢点开慢点，他就是不听，我没办法，就只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谢谢师父的救命大恩。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与28日。古今中外，每一个正信都曾经受过迫害，而每一次对正信的打击却都无法阻止正信坚定者忠诚正国，坚定的正信者也成为鼓舞和带动社会人心向善的楷模，让正信成为更多人追求生命真谛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在西方，曾经有持续300年的时间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法难，是由三位谥号中有武和一位有宗的皇帝发起的，所以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拓跋道于公元438年到446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灭沙门，焚佛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北周武帝于公元574年下诏，开始禁止佛教、道教，将两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唐武宗李炎于会昌5年限制西京长安寺庙的数量、僧人的人数，于是拆除所有多余的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大量焚烧佛经，佛像被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史称会昌灭佛。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5年下诏禁止四子出家，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限制佛法寺庙的数量，这样全国共拆庙30000多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但是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迫害都会随之烟消云散，最终佛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信仰方式之一。而西方基督教在早期的300多年中遭受了古罗马10次残酷的迫害，这些都被记载在基督教史纲中。在迫害过程中，基督徒有被猛兽撕裂咬死，有被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点燃等等酷刑，他们的教产被没收，经书被销毁，还被禁止集会。但这并没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据历史学家的考察，300年的迫害中，基督徒人数不减反增，从最初的公元100年人数不足1万，到公元300年时已达到600多万。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帝王鉴于基督教义在罗马已深入人心，顺应天意终结了基督迫害。从此开始，基督教成为西方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到了近代，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信仰自由则是一切天赋权利的基石。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对于法轮大法正信的迫害，其迫害手段以及强度、密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对信仰的迫害。法轮大法是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5套柔和的功法，净化身心，提升道德，短短几年的时间，修炼者人数已达到上亿的规模。然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妒火中烧，失去理智，在政治局7名常委中其他6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 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江泽民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联手中共党政军医疗公检法，大肆屠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任意践踏法律，随意非法绑架、关押、抄家、诬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使得这场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还在继续着。基于明慧网20年报告中所收集的有限迫害案例显示，这场迫害范围覆盖了全中国大陆每个角落，被迫害人群包括中国所有的职业，无论年长上至90高龄，还是年幼至几个月的婴儿，迫害手段之惨烈，包括毒打、电刑、不明药物服用、不让睡觉、热油烧、各种吊靠、活摘器官等等，超过100多种，每一种酷刑都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各种损失，包括生命、财产和涉及的精神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截止2022年4月29日，据不完全统计，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通过民间渠道收集和核实的有47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实际发生的迫害案例的冰山之一角。另外还有被绑架、被非法劳教、被诬判、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等等各种迫害案例高达近52万。还有因为这场中共的迫害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共还肆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工作权、言论权、信仰权等等。尽管迫害如此严重，法轮大法仍然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国外不断有新的修炼者加入，人们无惧中共的迫害，真善忍的信念越发扎根于社会民众。目前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束迫害，还法轮功学员以自由，已成为全球性的人权与人道命题。虽然佛教被三武一宗摧残迫害，基督徒遭到古罗马帝国300年的迫害，但是最终佛教在东方盛传，基督教在西方盛传，历史运行的轨道从来没有发生改变，历史在重复，法轮大法同样因为没有迫害的残暴而停止红传，反而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是因为正信之光总能穿越黑暗。在这至为关键的时刻，希望有良知的人在历史的岔道口千万要守住善良，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我们来谈谈六代乐舞。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有5000年文明史，是神传文化，而神传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礼乐文明。上古先民淳朴善良，敬畏神明，经常要举行一些祭祀仪式，在祭祀时除念诵一些祷词外，也要跳一些歌舞，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作为与神明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大概就是礼乐文化最原始的雏形。所以礼乐文化一开始就起源于祭祀活动，带有很浓郁的神性色彩。皇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中华民族有记载的5000年文明始于皇帝，所以皇帝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皇帝作云门大卷， 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云门大卷是六代乐舞之首，是有史以来首部歌舞乐相结合的史诗般作品。皇帝部落的图腾是云彩，皇帝那时的官吏皆以云命名，称为云师，因此云门大卷歌颂的是云彩，是天空，是神明。云门大卷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云门即是天门，世上人都来自天上，白云之上是故乡。来到这险恶的红尘，天门已闭，何时能开？何时能重返故乡？云门大卷表现的就是那种对仙乡最深刻的眷念。云门大卷最初演奏的乐器虽然比较简单原始，但已经具备庄严、肃穆、平和、舒缓的雅乐风格，有了恢宏的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云门大卷代代相传，演变为后世祭天时仪式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大典时表演的乐舞。皇帝之后，礼乐文化传承沿袭了下来。唐尧时代有了大弦，据《史记·天工书》记载，弦是指弦池，是天上西宫星之称，因此弦也代指西方。先民们认为西边是日落之处，是神祇居住的地方。玉皇和王母也居住在西边昆仑山之上的白云之中，因此对那块神秘土地充满了向往，因此面向西天载歌载舞，寓意歌颂。大洪水之后，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西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一步步迁徙东移而来，大弦表达的正是对祖先的追远，以及生命深处对故土那种难舍难分的悠长而久远的情愫。大弦后来演变成后世祭地时表演的歌舞，也是国家大典之一。尧禅让舜继位，更重礼乐，尚书虞书舜典记载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帝曰：魁命汝典乐，教纣子直而温，宽而厉，刚而无虐，俭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任命魁为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后人，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人格：宽厚雍容而恭谨端肃，刚强正直而不逞凶暴虐，豁达大度而不娇气逼人。用诗来表达志向，用歌来吟唱作为诗的语言，歌声和旋律要和谐，音律要符合五声，演奏的八部乐器也要协调不乱，如此人与神才和谐，才能感天地。这段话表明舜赋予了音乐全新的内涵，教化百姓，培育道德。从舜时代起，礼乐文化就具备了三大功能：赞美上苍，歌颂神明，祈求上天的保佑，教化百姓，涵养道德，以真天人合一。短短的几句话涵盖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舜是把礼乐明确作为治世和化民的第一人，不愧为一代圣君。这段话还表明诗歌在上古时代是合为一体的，诗就是歌，歌是诗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诗是用来唱的，不是用来吟的，所以才合称为诗歌。这段话还表明音乐在舜那个时代已经比较发达了，不但可以辨别五律，而且可以使用八部乐器合奏，演绎非常辉煌的作品了。舜距皇帝不到400年， 但舜那个时代的音乐较黄帝时期已有很大进步。舜典还记载了舜巡视天下会见各部落首领时的一些情况。舜要求铜律度量衡，铜就是统一，律指的就是音律。这表明舜帝将礼乐文化以及度量衡等一些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了四方。韶就是舜那个时代的杰作，《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帝舜乃命智修九韶、云列、云英，以明帝德。《竹书纪年》也载，有虞世舜作大韶之乐。韶乐是一部非常辉煌壮丽的古典乐舞，是古代乐舞的巅峰之作。韶是美好的意思，韶乐也是泛指美好的音乐。韶乐分为九章，所以称为九韶。演唱时用箫伴奏，故又称箫韶。余书也曰：箫韶九成。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主要用于祭祀四望。四望指的是四面高山，也泛指世间万物。四望之祭就是拜祭四方神灵。周武王定天下，姜太公以首功封齐，韶也因此入齐。1000多年后，孔子于齐闻韶，已发出了尽善尽美的赞叹，并潜心习之，竟废寝忘食，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秦火之后，韶在秦宫中还部分保留，并一直流传到近代。关于韶有许多传说，相传舜南征三苗时被苗人围困，处境险恶，舜临危不乱，令人演奏韶乐，持干羽舞蹈，三日三夜，庄正优雅中和的天籁之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把天地中那种肃杀血腥的戾气化解于无形。苗人凶悍之气全无，一个个丢弓弃甲，随着韶乐手舞足蹈，一场血战也随之消弭。舜帝用他的洪德和智慧收复了三苗。相传舜帝巡视天下，无远弗届，传播中原文明，到南夷时身染恶疾，自知不起，乃在一块巨石上最后一次演奏了他最心爱的韶乐，此地就是广东韶关。韶关也因此得名，那块巨石犹存，被后人称为韶石。大夏是夏朝的乐舞，故名大夏。大夏主要是歌颂开国之君大禹治水的功德，故大夏在大典中主要用来祭祀山川，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华民族史称华夏，也来源于此夏。左传定公十年中，孔子曰：宜不谋夏，宜不乱华。因此后人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正义》作书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梅以所传尚书也称：冕服彩妆为华，大国曰夏。一般的理解都认为古人以服饰之美为华，以疆域广大为夏，然此论不切。夏指疆域广大无疑，但华应该是指文化，就是文化灿烂先进的意思。服饰之美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体现，而且古人的服饰和典章礼仪密不可分，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那时没有文化这一名词，故以华形容。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以文化立世，以文化传承相系的一个民族，所以孔子才有 宜不乱华之语，就是说华夏族有自己灿烂的文化，是外族不可能征服的。因此华夏族就是指文化发达、疆域广大、繁荣昌盛的民族。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的。据《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当见吾大夏时，赞曰：“美哉，勤而不得，非与其谁能及矣。”就是说，真美呀、啊！像这样勤而有德的人，除了禹，谁能比得上呢？据说大夏为八邑之五，五者八人一列，成为一邑，共有八列，故名八邑，共计64人表演。因为大夏是国家大典时才使用的乐舞，故后人形成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享用八邑之礼。表演大夏时，舞者头戴皮帽，袒露上身，下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左手持乐，边唱边舞，质朴粗犷。大夏分为九段，以乐伴奏，故称大夏九成。商朝的乐舞叫大祸，夏桀无道，商汤伐之，大祸的内容就是歌颂商汤伐桀。周朝的乐舞叫大舞，歌颂的是武王伐纣。大祸大舞是替天行道，武力征伐，故称武舞，表演者持干器表演。而云门、大弦、大韶、大夏所处时代都是禅让而得天下，故称文武，舞者持乐制表演。大祸的历史记载很少，不可考，而大舞在《诗经·周颂》中还保留有歌词。《诗经》中的《成》《卓》《恒》《赖》《班》等篇，据传都是大舞的歌词。季札访鲁见舞大舞时，也由衷赞叹：“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福！”只有昌盛的周王朝才有此气象啊。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言之，故周公制礼乐时，继承保留了前朝的乐舞，包括大祸在内，并规定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乐舞，称为六代乐舞，用于国家大典和宫廷祭祀活动。大祸用于祭先比，大舞用来祭祖先。在周朝时，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礼乐文化也很昌盛。周朝设春官执掌礼乐，礼乐被奉为国学。春官除主持庆典祭礼外，还自制礼乐，主要表现的是贵族生活，还到民间采访，收集民间艺术和歌舞，丰富礼乐作品。周朝的贵族子弟都要习练礼乐，春官负责教习。贵族子弟习练的礼乐有符舞、鱼舞、黄舞、毛舞、干舞、人舞，主要是一些基本功训练，称为六小舞。礼乐文化维系了周朝800年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礼乐文化是一种来源很高的文化，可以达到天地合、万物协、国昌盛、民安乐、无为而治的境界。圣者可真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人类世俗社会最高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的起点很高，一起源就是礼乐文化，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惜礼乐文化出现了断层，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如果礼乐文化能够完整的传承，华夏文明将更加辉煌。好，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